内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思想古人的遗传与神的启示，还会继续让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再次的感谢您，感谢您又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今天我们又回到主的面前，求主再次的接着您所启示的话语，即是圣灵的感动，来向我们个别的需要说话，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在恩主的手中，但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得着最高的荣耀，但愿那些还未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也能够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古人的遗传与神的启示，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二十节，我将以三点和大家一同思想。第一点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动机，第二点就是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就是主耶稣向众人讲解入口与出口的含义。一个代表团由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从老远的耶路撒冷长途跋涉，跋山涉水的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他们要问耶稣一个问题，想必大家一定认为这个问题肯定是惊天动地，不然的话又何必老远的千山万水哈来见耶稣呢？你想他们会问主耶稣什么问题呢？听起来有一点可笑，因为他们问耶稣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的门徒啊，为什么饭前不洗手？我相信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小的一个问题。请问大家，你们每一次吃饭之前一定洗手吗？一定洗手吗？一定吗？一定的洗手举手，一定啊。你有没有有时候忘记洗手啊？啊好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吃饭之前要洗手啊，特别是印度同胞，我常常去印度，他们肯定比我们更加的敏感，因为他们是用手嘛。所以我察觉到他们吃饭之前呢，就有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就拿着水倒好像 kettle 这样的哈，倒水让我们洗手啊。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是微不足道。那为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要来问耶稣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那我们就要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何方神圣啊？其实啊，他们是旧约的或者说旧约时代啊的讲解旧约圣经的教师，只不过他们对于旧约只是字面上的了解，属灵方面他们却缺乏那种的领悟，尤其是主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有预言到弥赛亚就是救赎主将会出现，而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甚至是在他们的心中里面，他们认为 预言中的那个弥赛亚一定是一位高高在上、有无上的权柄，能够号令天下，能够带领他们脱离罗马政权。他们绝对不能够接受一位出生在马槽里的、一位是木匠叶舍的儿子的、一位从表面上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就是旧约预言中的弥赛亚。他们看不到这位第一次降临的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是因为他要为我们世人的罪走上十字架，为我们世人的罪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他们来找主耶稣，问主耶稣这样的一个问题，动机很明显的是因为他们察觉到越来越多人跟随耶稣，越来越多人听耶稣的道，因为耶稣的道有权柄，因为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很符合人心灵的需要，因为耶稣基督所行出来的是那么的有恩慈、有怜悯，而且主耶稣基督所传的道很多时候都和他们所教导的不一样，甚至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所行出来的和他们自以为的是背道而驰。他们看到他们的权威受到威胁，那么多人跟随了耶稣，那谁还要跟随他们呢？谁还要听他们的道呢？所以圣经记载他们多次的想抓住耶稣基督的把柄，无论是言语上的把柄，无论是行为上的把柄，只要能够抓到耶稣基督致命的把柄，就可以置他于死地，就可以陷害他、诬告他。现在他们来见耶稣，他们就是要借着吃饭前洗手的这一回事提问耶稣、责问耶稣、指责耶稣。我们来看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第二点，洗手的问题罢了嘛，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么的小题大做，主耶稣应该不会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吧。洗手，洗手，饭前洗手只不过是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我们常说小事小非，对不对？小事小非的事情就让它过，不要太过计较。小事小非的事如果、把它放在心上啊，放不下啊，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主耶稣不应该和他们一般见识嘛。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很严厉的责备他们。那当主耶稣基督那么严厉的责备他们的时候，更显得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个洗手的问题反而对主耶稣看起来更加的严重，因为主耶稣看到的就是古人的遗传与神的启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矛盾。主耶稣所看到的古人的遗传、人为的宗教思想做法和上帝的话语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矛盾。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可以
等闲视之人，就不可以把它当成是小事小非的问题，因为现在所关系到的是神的启示，因为现在所关系到的是上帝的话语。何谓古人的遗传？古人的遗传就是那些有已故法利赛人、拉比，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传统与礼仪，很多，很多，遗留下来的传统啊、礼仪啊，有多少呢？实在太多了。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这里就告诉我们了：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这吃饭的时候不洗手，这也算是古人的遗传，对他们来说，那对我们来说，那只不过是卫生的问题罢了啊。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三到第四节，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他们如何的执着古人的传统与遗传。第七章第三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哇，他们看得那么重，若不仔细、非常仔细啊，卫生方面仔细一点是好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那么的执着啊，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待会我们都会去吃饭，对不对？我想这里的负责人不会说没有洗手的不可以吃饭，我想不会那么的执着吧啊。那这里告诉我们，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四节，从世上来啊，皆是上来的，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洗罐、铜器等物。哇，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的所谓古人的遗传哈、遗传统。我们也谈卫生，特别是新加坡，当你到医院去了哈，探望病人哈，之前你必须要去洗，或者是用消毒浴啊，是应该的，因为恐怕你会把病毒啊传给那位你要探访的病人，这样对他来说就不好了。而当我们探访他们过后，很多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去消毒、去洗、清洗，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啊从他们那里也感染到病毒，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里所提到的和卫生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里所提到的是和宗教、和所谓的信仰，以及更严重的和灵界有关系。那我们知道华人有非常了不起的华人，或者说中国华人传统啊，在晋朝，我相信你们应该知道我要讲些什么的哈。在晋朝就一位名字叫为吴猛的哈。那这个吴猛的这个算是年轻人吧哈。他生长在晋朝，那他的父母亲和他们是非常贫穷的，也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最多只能够温饱三餐，而他们所住的屋子非常的简陋，在乡下就有很多的蚊子啊，很多的蚊子。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在乡下长大的，每到傍晚的时候，我都会坐在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有很多蚊子来， 我就在那边打蚊子，我觉得在那边打蚊子觉得很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这个无门呢，他就察觉到他的父母亲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很不舒服，很不安好，因为有很多蚊子来叮他们。所以这个无门呢，他就想到怎么样让父母亲能够睡得舒服，睡得安稳。那他就想到了，想到蚊子叮父母亲，那我就让蚊子来叮我，因为蚊子需要吸血，饿了所以才叮父母亲，那我就让蚊子来叮个够，吸个饱。哇，这样他真的是吧，就趁着父母亲睡觉了，然后他就坐在那个椅子那边，把他的上衣都拿掉，然后就让蚊子叮他吸他。哇，他的血哇，他全身就红红了。那蚊子会不会少了，那我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了。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个三十六孝的其中一个故事，这个是三十六孝的。我家里有一本，我随时都可以抽一个故事出来和大家分享。那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尽量的告诉父母亲说，父母亲你们早一点去睡吧，我没有那么困，我等你们睡了过后我才睡吧。那父母亲说，好啊，你要早一点睡啊。这样他每一天都等到父母亲睡了过后，他就坐在那边他们房间的那个坐子就在那边。哇，每一天晚上的让蚊子叮啊吸啊。结果有一天呢，他太累了，你知道吗，常常给蚊子叮啊吸啊会很累的这样他很累了，他就睡着了。那他的父亲起来说，你为什么光着身子没有穿着上衣，这样的让蚊子叮，哇，你看你的全身这么样，父亲母亲看的都很心痛看的都很心痛。他就告诉父亲那父亲说，哎呀，为什么你这样做呢？然后他过后他的母亲也醒过来了，哎呀，大家都抱在一起，非常的感动，说我这个儿子太有孝心了。那这件事情就被当时的那个地方的官知道了，就送给他那个文章。那从那时候开始，哎呀，就大家就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位孝子，因为他的这个孝行所以使到他的父母亲有这个文章了，这个文章。那我之所以引用这个你不要以为这个人实在傻我也不是要告诉你们你们要这样做如果有很多蚊子了，你也不好这么做这个是不是很好的做法但是这里却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就是孝道。那这个是我们古人的我们也称得是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古人的遗传吧孝道的做法要三思而后行这个是好的古人的遗传，以古人的传统孝道。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相信上一回我有跟你们提到，今天我再讲多一次给你们听就是上一回我跟你们提到，对不对？我好像记得了杀鸡的，还记得吗？杀鸡的提一下，很快的。那我小的时候我去巴萨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人他们怎么的杀鸡，他们是怎样的杀鸡呢？我很清楚知道，就是割喉，一只鸡拿上来就割他的鸡的喉，然后就放血，然后就把它丢在一边每天这样的割丢割丢，杀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鸡。那结果呢，听说这个杀鸡的 这个杀鸡的他到了喉咙出问题了，因为他的喉咙患了长了瘤恶性的瘤需要给医生割他的喉所以就一传十，十传百的，哎呀，大家都说，你看，你看呢，杀鸡杀的太多啊，所以你看啊，各鸡的喉咙割的太多啊，现在你看他的喉咙啊，也要给医生去割啊，这个叫做报应。那有些人听到就想特别是那些做生意的，那些也是杀鸡的，他们就说，我们做生意没有可能不杀鸡的嘛，不要紧，我就请工人来帮我杀鸡。他们就请了工人，他们以为他们没有事情，哪里知道他们的问题更大了，他们需要给医生割得更深了，因为他们是接刀什么，接刀什么，接刀杀鸡啊，接刀杀鸡啊，罪更重啊。哎呀，这样又传出去了，大家都认为说，哇，这个这个请人家杀鸡的也不可以的。后来又听到说，哎，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不杀鸡的，他们不做杀鸡的生意，他们的喉咙也出了问题，这个人也出了问题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大家就在那边提问了啦，后来就有人说，一定是他的前世，他的前世一定是杀鸡的，一定是杀鸡的，不然的话怎么他喉咙也需要给医生去开刀呢，也需要去割他的喉咙呢。后来又有人在那边传的，也不一定是他的前世了也不一定是他的前世了。那到最后，大家都认为一定他一定是吃鸡吃太多，所以罪魁祸首就是吃鸡的。那有些人又说，哎，我都没有，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那很有可能就是真的是你的前世的问题的，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回事？你又 不吃鸡，你又什么都你看到鸡就讨厌，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呢？所以这个就一直传，大家都相信有所谓的前世今生轮回因果报应。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过后，我们不是下地狱或者就是上天堂，神已经预备了天堂给我们，神也对那些拒绝他救恩、拒绝他公义的救恩的那些人也有一个地方给他们，就是地狱。神是慈爱的神，神不愿有一人沉沦，神愿人人都悔改，都能够去到他所预备给人最美好的家，就是天家，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爱我们，神是恩慈的，神是良善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主耶稣之所以那么严厉地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古人的遗传和神的诫命和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已经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有一位神，这位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位神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神，道成肉身。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而现在主耶稣把他们的问题讲了出来，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如果我们的遗传，不管是谁所教导的遗传，如果和神的启示和神的教导 是背道而驰的，是相反的，那他就是犯了神的诫命。所以主耶稣就指出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就在第四节，他说，或者说他引用旧约，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神的诫命第一的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性去爱我们的神，其次呢就是爱人如己。我相信你们有听过这样的道理，我们也绝对不会相信一个不孝敬父母亲的人会爱别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若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都不懂得看顾我们自己的亲属家人，而我们比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真理的人还不如。因为孝敬父母是天职，是不需要用法律来约束，是天职来的。所以我们常说嘛，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孝敬父母的话，他是应该天打雷劈的。因为这是我们做孩子的应尽的天职。而这里主耶稣却指出他们的问题来，因为他们把供养父母的钱献给圣殿，他们以为说，我现在把这些供养父母的钱献给圣殿，表示说我爱神爱上帝过于爱父母，所以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再供养父母了。他们是违反了十诫中的第五诫，就是要孝敬父母。主的责备就在第十五章第六节，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我们很难相信，他们一方面可以在外表方面吸收，哇，吸收的问题看得比天还大，然而他们却同时可以违背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所以主耶稣基督很直接的毫无保留的责备他们。他怎么样责备他们呢？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严厉的警报，就是假冒为善。所以主耶稣基督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那你看他们的心是那么的远离神，连神给他们的那带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他们都没有办法做得到，反而他们能够把洗手的这些问题， 这些根本是不足以提出来的问题。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假冒为善，因为他们口唇尊敬我，哇，洗手的问题，哇，太虔诚了，但是他们的心呢却是远离神。我们说口是心非，第九节这里提到，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人的吩咐，今天我们所要传讲的道，不是人的吩咐，不是人的道理。今天如果我站在这里告诉你们说，你们行善积德可以得到救恩，那就违背了神的教导。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得救本乎恩，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好行为。人绝对不能够靠自己的救法得着救恩。所以主耶稣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听起来是非常的漂亮，真的，当我们听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道理，太漂亮了。有时我们在想，哎呀，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到他们所做到的呢？这一点非常危险，因为我们要知道，表面上的行为做得多正多漂亮，对人来说，人是很欣赏，很合人的心意，但却是违背了神的心意。因为神要我们人认识他，敬拜他，要我们有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那种对神的敬拜，对神的真诚，以至于主耶稣才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的爱神，你的爱父你的神。其次他才说到什么？爱人如己。他没有把那个位置颠倒啊。这是今天我们常常所听到的道理，只有后面就是要爱人如己，前面呢不理他了，反正那个不是那么的要紧。但主耶稣基督却不是这么看，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们人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出于对神的敬拜的话，那我们所做的一切，主耶稣说，拜我也是枉然，更何况在我以外。所以主耶稣向众人讲解入口与出口的含义，就是最后一点，第三点，从第十节到第二十节，他向众人讲解入口与出口的含义。他要告诉众人，包括法利赛人和文士，也包括所有的人，他要告诉我们，就是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知道是什么一回事。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要来了解，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神的显明，我们这样说吧，独一无二的民族，所以那些拉比、那些法利赛人教师，他们怎么样教导那些小的？那些小的，他们甚至会来问拉比、教师，我们最尊敬的教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既然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民族，为什么还有那些狗呢？就是其他人呢？为什么还要其他的种族呢？为什么还要你们呢？为什么还要我们呢？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民族，那就够了吧？你知道他们会怎样回答吗？那些拉比对他的那些侄子孙孙说：“哦，那些在我们以外的那些人啊，他们是准备成为地狱之火的材料，地狱之火的材料，你和我都是地狱之火的那块材料，放进去里面烧的。”他们的教导就是那么样。但主耶稣基督就很严厉地告诉他们，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是从心里面敬拜神、相信神，有一天天父要把你们拔出来。主耶稣继续地说，任凭他们把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眼领下，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是要告诉所有的人，他们的教导，他们的那种古人的教导、古人的遗传和神的道和圣经的道、救恩的道相反的那些教导，就是 有如瞎眼领路的。瞎眼若是瞎眼领瞎眼，都要掉在坑里，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是否还以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否都以为上天堂很多路了，殊途同归了，反正都是一样的了？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旧约牧人，好牧人主耶稣基督为羊舍命，带领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盲的羊，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盲的羊。他是好牧人，他带我们这些盲的羊，我们是盲的羊，带领我们到哪里去呢？到最好的地方去，神所预备给我们的最美好的永恒住处，天堂。但是如果是其他的那些，那就如圣经所说的，瞎眼领瞎眼，都要掉在地狱里面的了。所以关于这件事情，洗手的事情，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把这样的问题看得那么的严重，那么严重，因为这是关系到神的启示，神的诫命。所以就算他们如何的实行洗手如何的再加上那些铜器那些罐那些洗法是的，他们的手可以很清洁，表面上可以非常的高尚，但是内里主耶稣说，他们内里所发出来的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读，主耶稣说，入口的不会误会人，因为入口的最多是排出来，出口的，特别这里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强调的出口的，就是那些古人的遗传，那是真的是污秽人性，因为那古人的遗传只能够帮助到我们那外表的那一种的我说外表的需要，或者是那种讲的更不好的那外表的伪装罢了，但却不能够让我们心里面真正的得着安息。下一位有机会跟你们提到内心的安息， 得着内心的安息，内心的平安。所以主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人，唯独从人心出来的才能污人。最后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那里提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主耶稣他要我们以心灵以诚实的心来敬拜神，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而箴言却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如何保守我们的心呢？我们愿意，当然我们都愿意，每一个都愿意，但是靠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如果我们离开了主耶稣基督，没有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你想要有内里的力量，那是没有可能的。但愿上帝的话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但愿我们每一位都在耶稣基督里。现在我们来低头祷告。今天是圣餐主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在还未领受饼领受杯之前，让牧师为你们读有关于敬守圣餐的经文。哥林多前书 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管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的，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也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上帝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敬守圣餐是为了纪念我们的主，饼是纪念他的身子为我们受苦牺牲，杯是代表他所流的宝血，我们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需要敬守圣餐，但敬守圣餐是给一切认识主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并且已经顺从主已经洗了礼的，您方可吃着饼喝着杯。让我们来低头祷告。赐福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您就是爱，您爱我们，您将您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您爱我们，您为我们成就了 这极大无比的救恩，您的身体为我们受苦受死，您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使我们的罪能够得着洁净。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很快的我们将要来吃着饼来喝着杯，来纪念您对我们的大爱，并且深深的渴慕主的到来。在我们还未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之前，我们承认我们的亏欠，我们承认我们是完全不配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您面前，能够来领受圣餐，这是主的恩典，这是主您对我们的怜悯。主啊，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恳求您借着您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到我们带着一颗无愧的良心来领受圣餐。求主帮助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但愿主耶稣基督的爱再一次的借着这圣餐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